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凡事以人才为重要，无论什么事，只要有人就能办得到，无人什么事也办不成。人就是一切事情的原动力，出家在家都是一个理。父兄给留下万贯家财，没有人也保守不住。拿佛法来说也是一样，只要有人才，不怕佛法不往外弘扬。如果是佛教里面没人，后来的出家人一代不如一代，这样不用外人摧残，佛法本身自己就会慢慢的断灭了。所以我出家后，除了想自己修行外，到处都以培养人才为急务。见了青年人或中年出家有书底有造就的人，总是想法让他上学，这是我的一点志愿。我希望大家既然不以我为苦恼，来跟我学，不要只跟我学些空谈理论，在事实上也要真实去做。比如我出家的志愿是自己修行，培养人才，弘扬佛法，也盼望大家出家之后，除自己修行外，将来到各处随个人的缘法，多办几处学校，多培养人才。如果自己没力量去办，也可给人家去帮忙协助。出家人如果不受教育，不明白佛法，知识水平还赶不上一般人，处处受人污蔑，这是多么难过的事。民国十年1921年，我在奉天万寿寺佛学院当主讲，3年圆满后，至12年冬天去哈尔滨。那时极乐寺的工程对各种建筑已修起来一个大概模型，并在三门两边修起来10间瓦房。我出去极乐寺时，就住在这10间瓦房里。正月底，请奉天太清宫小学校校长张乐熙到哈尔滨，为极乐寺佛教学校校长。张乐熙原名张子珍，是一个老念书的，早先信外道，后来信佛，又改名乐熙。没有儿子，他女人死时欲知时至，他很高兴，自是信佛的心更坚固。我在奉天时与我很好，当时曾有言在先，将来有事时他帮我的忙。我到哈尔滨时，看那里是一个大商埠，经济很繁荣，如果在这里办 办一个学校，对财政方面还不至太困难。我的目的是弘扬佛法，培养人才，所以正月初到哈尔滨，到了正月底就办起来一个学校。过去在万寿寺办学时，自己是居客位，凡什么事也做不得主，所以也没办出什么成绩来。现在自己办学校，好坏还能自己做得主。不过在这里初办学，招生很困难，因为当地没有出家人，只有一处龙王庙住一个出家人，年岁也很大，下面也没徒弟。外面有出家人，距离很远，没来的。当时我想，反正为人种善根，僧俗都可以。于是在哈尔滨道外三道街办起来一个义学性质的佛教学校，由王乐天居士给设法招生。因他是东北人，在当地很熟，那时正赶国内各地实行维新，废私塾，办学堂，提倡革命，什么民族革命、家庭革命，一般老脑筋的人不赞成，有钱的大粮户情愿让自己的子弟成白丁，也不愿让他上维新学校。以后听极乐寺办学校教人为善，大伙儿很乐意入学，于是招了20名学生，复设在佛教宣讲堂内，由张乐熙讲儒书改国文，我讲楞严经。等极乐寺竣工之后，又把学校搬在庙里去。8月间，极乐寺快修完工的时候，朱将军又召集大家开会，讨论庙成之后应当住多少人。当时有中国银行经理马子元先生在场，他说，
现在生活高贵，筹款很难，请法师和如光法师两人再用一个茶房、一个厨子、一个香灯，一共5人就可以了，人多了也得麻烦。每到星期日时，我们居士们可以到庙里来谈谈，有时候可以请法师给我们讲讲经。
他说这话之后，大家也没作声，似乎是已默然允许。但我一听，他们都是为自己着想，在家人整天的在外面花天酒地，到了厌倦的时候跑到庙上来吃喝玩乐，来散心，这与出家人的本分不合，也与盖庙的初心相违。所以当时我回答他说，
大家说的都很好，但与我的志愿不相合，我不是为了享福而出家，是为弘法而出家，就是我到哈尔滨来也不是为享福来的，是为弘法而来的。出家人为修行，清苦也不算一回事，
那怎么办呢？
他问。
先须立僧学，以培养人才为急务。
要招多少人呢？
他又问。
出家人的规矩，有多少人算多少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。
我说这话，他们大家都害怕了。马思源说，
要这样的话，我们管不了。
请诸位居士放心，绝不让大家作难。
我说，
出家人住在庙里头，十方常住十方僧，他要来的时候谁也不能拒绝，他要走的时候谁也不能强留。但一分和尚一分斋，个人住在什么地方，自然有个人的感应。我在这里主持这个十方道场，也有我的缘分，也有我的感应。我若有了债累，也绝不再麻烦诸位。不过我要办事时请大家协助，并不让大家拿钱。
我这样一说，他们大家看自己身上没责任，于是就答应了。本来出家人的事，他们在家人不懂，以为出家人应当住在庙里享福。其实想享福，住在家里多好，有妻子儿女伺候着，种种现成，何必跑到庙里受这种辛苦？要知道，出家人为的是在清苦中修行，如果天天衣暖食足，什么事不干，所谓饱暖思淫欲，欲心一起，贪嗔痴三毒之心也都随着起来了。整天的无明烦恼，妄想纷飞，还说什么修行不修行，简直为了这一时的享受，背上因果堕落下去了。尤其住在十方常住里面，如果不能办到修行，空自消耗十方供养，不能给人消灾，将来必定披毛戴角去还人债。做领头的人应当供养十方大众，领导大众修行，不然也要背因果下地狱的。所以在极乐寺讨论留人的时候，我极力提倡供养十方大众，培养弘法人才，同时也让大家在一个道场里面能够真的去办道修行。如果不合我意，那只好我告辞离开那里，免得自己背因果。